那么现在说圣修禅定啊，得无神通，因为圣修禅定了啊，那么你就会一定是具足了舍戒四禅，具足了舍戒四禅，你再修五种神通也就成就了，所以得无神通。那现在这文是说菩萨，这个菩萨是因为没得无生法眼，他先修禅定啊，先禅定，那么也可以得五种神通的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定的善根特别强的菩萨，他先啊修禅定得五神通。要是慧的呀、啊、般若的呀、啊、善根特别强的人呢，他不先得五神通啊，他先得无生法眼，但是还没有禅定，没有禅定。所以要继续补上它，继续修禅定，修了禅定，修了禅定也就得了禅定了，得了禅定以后啊，这个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向上进步了，进步了他也是断了啊欲界的烦恼、舍无舍界的烦恼、爱烦恼、见烦恼都断掉了，那么那应该说是得到啊漏尽通，也可以说了不应该说是只是五身通。但是这些大菩萨啊，或者是到了八地菩萨以上得了法身了，他要和佛比较呢，他还有余习没有清净，剩余的习气还没有清净，那就是无明惑还没有断，所以他就说他让给佛是得六种神通的，而菩萨就是说得五神通，因为这个漏尽通还不圆满。那这样讲呢，当然是深修禅定得五神通，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也是不得了的，不也可以说他是法身不得了。那么现在这里啊，说又见离欲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得五神通。这个我们刚才说，应该说是明，应该说的是明白啊，但是现在再描一描啊，就是在家居士啊，这个啊，我感觉也是很多人呢 啊尤其是现在的啊台湾啊，美国也是一样啊，日本都是，我在杂志上看呢，日本人的各地方这个坐禅的地方多得很。不得了，非常的多。那么现在台湾也是啊，欢喜坐禅的也特别多，而且是打禅期的时候，有些的地方当然出家人参加的多，但是有些地方在家人特别多，多过出家人坐禅。那么在这里面，这就有个问题啊，又见离欲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得无神通。就是在家人呢、啊、并没有离欲，但是他也欢喜坐禅，当然这就是，这是个问题，就是虽然欢喜坐禅而又不能离欲，那这件事啊就是很难成功了，因为你就是欢喜坐禅，你常常坐啊，忽然间呢、啊、你进了一大步，但是因为有欲的关系又退回来，还会退回来，它就是有破坏性。这个欲和禅定啊，就是不能并存，你有欲你就不能有定，你要有定就不能有欲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有些在家居士也愿意修禅定静坐呢，因为静坐假设你的方法运用的合适，立刻见效，立刻就有好的感觉，所以他有欢喜心，愿意做静坐，但是又不能离欲，所以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是，但是在家居士如果欲轻啊，不是很重，轻啊，那么或者是虽然是在家人，但是并没有欲，那他没有欲的生活，那当然也那还好一点。那他如果能够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，得五神通，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出家人比较合适，但是有的人又不愿意去静坐。那么当然欢喜念佛也是好啊，还好。你要是欢喜念佛呢，那也就等于是修定啊。不过加上个愿上阿弥陀佛呢， 那是更殊胜了。是又见菩萨安参合掌，一千万计赞诸法王。这底下呢，这似乎是前面说，虽然说圣修禅定得五神通啊，这是这一面啊，说这个人得了禅定能达到这个程度。因为你要没得舍戒定啊，你想得神通是不行的。所以有人问我，某某人有神通，他有没有神通啊？我说这不用问，他要得禅定了啊，他在修禅通就能有神通。如果根本没有禅定，有什么神通呢？哪有什么神通，根本没有那么回事。那么那个这底下呢，还是说禅定啊，但是这个境界一定是高的。前面身修禅定得五神通啊，虽然加一个身字啊，还是通于身前的。这底下呢是又见不是安禅合掌一千万的赞诸法王，这是一定是高深的了，一定是啊到得无生方言以后的境界。所以说又见菩萨安禅合掌，他能够他的内心呢是安住在禅定里边啊，但是他的身体还有个动作能合掌啊，还能够以千万计赞诸法王，这就是动静不相妨碍。你表面上看他还是在动，但实在他就是静，正好是入了灭尽定以后的境界。若罗灭尽定也照样的可以做种种的事情，但是内心还不分别，还没有除定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，现在的科学上啊，也有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就这个物质的发明啊，这个精微物质的发明也有些种种不可思议的作用。但是你没有发明这件事，你说有这么一件事，人就很难相信。那么在佛法里边呢，对人的这个心意识的训练呢，达到了极微妙的境界，也就是在这些事情看出来啊，物质能那么样的微妙，那么人的精神有那么样的微妙，不是更合理吗？但是只有佛教才能够说明这件事的。所以他在禅定里边呢，他也能合掌，他能用千万计赞诸法王，这的确不是一简单事，只就说一两个句子已经不容易了。所以用千万计赞诸法王，这也是大菩萨境界，这是大智慧境界，就是他在禅定里面还有大智慧的，所以他能发生出来这种作用。我们说是，我们头几天也说过，说是阿罗汉呢，虽然是阿罗汉还能现神通，但是没有辩才啊，没有学问。那么这就看出来呀，你得了阿罗汉果，你有了神通也好，你还要继续的学习才可以。你的能力呀是由学习来的，尽管说是本具的呀，也还是要学习。你不学习，本具也等于没有具，还是一个平常的人。所以这上面说以千万计赞诸法王，这位大菩萨啊，不得了，已经是很久很久以来就是得无生法眼了。他是博学多闻有大智慧的人，他又有了禅定，一定得到灭尽定了。要是这个前面的禅定啊，四禅八定的是不行，入了定以后心就不能起作用。但得了灭尽定的又不同，得了灭尽定啊，虽然入定而同时能发出来作用啊，这个作用不妨碍定，定还不妨碍作用。所以我们呢是说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所有的法身不是都是那样子，他在一个地方啊住，但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同时有求于他呢，他能同时的去利益他们去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力量？这力量为什么那么大？我们想就是你这个无分别的智慧见到真的以后，在灭尽定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个作用，能发出来这个作用，能发出来这个作用。我在想啊， 现在的人呢，有些电脑的这种啊，这种发明，就是你告诉他以后，他就能照你的安排啊，他就能发出了一种作用。你再不用管他，他就能发出一种作用。我相信呢，这物质上有这样事情啊，佛菩萨的广度众生啊，也会有这种事情，也会有这种事情。在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《大乘般若经》上有一件事，说是一件事，就是这位佛呀、他入灭度了，他们入涅槃了，但是还有事情没有做，那么他就化现一个身体呀、在那里活动啊。佛本身是入灭度了，而化现那位佛呢，也和佛一样的在那活动。这我在想，那这也就等于是一个电脑啊，这佛就是，当然他一刹那间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就是赋予这个化佛的这一体里边啊。那么这个化佛就是也照样就是这样活动，不是说是都要是菩萨本身呢，去一天老要去注意哪一个众生有求于他了，他要去赶快去帮他忙去，那样怎么能办得来呢？那样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上面是安参合掌以千万计赞助法王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的。这个我们人间，我们呢、刚才说的艺术果哈、我们修这布施波罗蜜啊，在人间的时候会得大富贵啊，得大财富。我们修这戒波罗蜜呢，将来呢在人世间，在人间或者在天上能得尊贵身，就比一般人呢、好得多。因为一般人呢、世间上名利熏心的人也会做功德，所以有福报也会得到一个好的果报哈。有这样功德会得好的果报。但是要是一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他做了一些功德，也在人世间啊，也得一个果报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不同。所以他就得尊贵身啊。我们听见这个话，我就说我自己，我一看这，我也心里欢喜啊。布施波罗蜜得大财富啊，戒波罗蜜得尊贵身，也会欢喜。但是这一段文说是又见菩萨安参合掌以千万计赞助法王，这是不得了，这是了不起的境界。那要比那前面得大财富那不能相比。是福见菩萨自身自故，能问诸佛闻喜受持。现在是说这个禅波罗蜜啊，这以下呢？这福建菩萨这里是问的说的智慧了啊，又是又一个法门了啊。我说在这里呢，我心里又有个妄想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禅啊，那些祖师啊，这些大禅师说出这些法语啊，说这是禅，其实呢那是般若。这些禅师说出的法语啊，多数都是说的般若波罗蜜，而不是说禅定的定，不是。所以这禅宗的禅呢，就是般若合起来的，名字为禅宗，不只是禅定。这个我们看这祖师的禅师这些语录上啊，告诉我们修熟悉观的啊，是告诉我们怎么修奢摩陀的很少，这种话很少的，告诉你怎么修禅定的很少很少的。当然这个深究啊，也是五祖的一个学生啊，他是啊如来禅比较多。当然我们在六祖坛经上看，那深究就不是第一了，就是第二了。但是别的文上说他呢，他对楞严经比较有心得的。那么六祖慧能禅师当然是对金刚经有心得的，那当然六祖是利一点。所以这上面福见菩萨自身自故啊，又看见菩萨，有的菩萨他学习的般若波罗蜜啊，他的智慧很深啊，能通达诸法实相啊， 说是你不能通达诸佛实相，那只是世虚的智慧，不能算圣啊。自故他的愿力啊也特别的坚强啊，广大，他的坚固啊，不容易动摇的。他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，不能改变的。所以这个智慧大的人呢，当然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方向是决定这样子的，任何人不能改变他。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呢，那个有福的大一点的人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自顾，他就是固定是这样子，任何人不能改变他。那也是现在不是世间，是出世间的大菩萨啊，他的智慧深，他的愿力也特别坚强啊，能问诸佛闻喜受持，这也不简单。他这个怎么看出来呀、啊？他的智慧很深呢，他能问诸佛，他能够到佛那里请问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这就是智慧。你没智慧不能问，是不能问的。那么他请问诸佛的时候呢，佛为他开示了以后呢，他还能受持，那就是能够心里面能够接受啊，而能够啊不失掉啊，这就是有了陀罗尼了，就是有了陀罗尼，这也不是一个简，不是小，不是境界啊，所以这也是大智慧的波尔波罗蜜了，属于这一部分的。这个波尔波罗蜜呀、啊，也有这个异出国。这个一出国就是在人世间呢，你熏习过般若的人，当然你这里边不但是通达真理的智慧，也是通达世间上的学问的智慧也是有的。那么你的一出国是什么呢？经上说的那个话的意思、啊、是说你在在大人中啊有自在力。不是在一般的普普通通的物和之中你是个第一名，那不算没什么，那不算什么。现在是说这个都是大福德大智慧人里边你是第一名，这个就是不简单的啊，有自在力，有这种自在，那么这是了不起啊。所以能问诸佛闻喜受持，又见佛子定慧具足，以无量欲为众讲法，心要说法，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济法鼓。这还是、啊、智慧。前边是说能问诸佛闻喜受持，是他自己在学习佛法。这底下呢，他是广度众生的。是天台宗的话，从空出假去广度众生，教化众生去了。所以又见佛子定慧具足，这位菩萨他有高深的禅定，同时呢他还有大智慧，这两种功德他都具足了，都具足了。那么那具足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以无量欲为众讲法，他能有这种力量啊，他能用很多很多的譬喻为众生去讲解开示佛法的真理啊，能去教化众生去，能去教化众生啊，能够以无量欲为众讲法。这个定慧具足在这里边来说呢，这里面包含着他得无生法忍的境界在内了。那么呢，其中有根本智啊，就是如理智具足了。以无量欲为众讲法呢，就是后者智了啊，也就是如量智。那么这个如量智能够以无量欲为众讲法，是心要说法，化诸菩萨。他这个心要说法，就是欢喜呀、啊，为众生去演说佛法。这话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禅定的人呢，不一定欢喜为你说法，这里有这个问题。因为有的禅定的人，他一入定啊，他是非常快乐，因为定里面有 啊，初山、二山、三山里面有书生的兴安落。他要按我们一般凡夫人的心理来说，那就住在禅定里面，你何必去辛辛苦苦的去讲经说法呢？你不需要嘛。所以这就是不一定欢喜的。又有的菩萨呢，他是啊，有定也有慧，有慧也有定，但是还有很多功德没有成就啊，他要自己去努力的去栽培自己。那么他也可能去为众生说法，等一等再说，以后再说，我现在自己多用功。这个在八地菩萨以前，在七地菩萨以前啊，我说六地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，这个时候都有这种情形。所以现在说心要说法，欢喜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就是大悲心特别强的人，而能够以无量为众讲法，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应该是八地菩萨以上了，一定到那个程度了啊。所以他欢喜啊，为一切众生讲法啊，是化诸菩萨啊，他能教化诸菩萨，可见这个菩萨是很高的位置了啊。那么弥勒菩萨在佛的光明中看见他方世界有这样的菩萨啊，教化诸菩萨啊，教他们怎么样的学习佛法，怎么样度众生的事情。破魔病重啊，耳机发鼓。这个破魔病重，这个魔应该说是摩罗，印度话就是摩罗，把那个罗的那个音呢省掉了，就用一个字吧，就叫做魔。这个魔原来这个经上啊是那个如切如绰如琢如磨，那个魔是下面是个石头那个字，不是鬼啊。那么但是梁武帝啊，他把它改了啊，就不用那个石，用下面加个鬼啊，也说这个魔是魔鬼，实在是不是中国话，是印度话，是摩罗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翻的中国话不就是翻一个破坏啊？它能破坏我们修行人的善根。那么兵众啊，这个魔有很多的兵众，很多的军队啊，他们互相合作来破坏这个修行人的事情。那么在《资治论》上说啊，魔王的军队是什么呢？是在我们自己因自己的烦恼啊，因自己啊多忧愁、多恐怖啊，有这个欲，有这个爱欲心啊，有这个名利的心。这些烦恼，这些就是魔啊，就是魔王的军队啊。那么我们这些虚烦恼一来了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清净心没有了，这个善根不能栽培了，所以就这是魔，等于是魔的军队。那么现在是这个菩萨呢，破魔军中，他用这个戒定慧呀，就把魔王的军队都消灭了。所以这是破魔心中，这是要很，当然一定是圣位的菩萨。如果是凡夫菩萨不一定，凡夫菩萨有可能也能破魔心中，但是不一定。是耳机法鼓，这个耳机法鼓啊，其实就是说法哈，说是这个机法鼓啊，这个什么叫做鼓呢？啊，因为这个真理就是鼓，这是等于是个比喻了啊。真理，佛教的真书二谛，这就是鼓啊。你用这无分别字啊来记这个真谛的鼓，那么就是你自己可以得到解脱了。你用这个方便字、厚德字啊，这个如量字啊，这个方便善巧的智慧，能记这个一切缘起法的鼓，去教悟一切众生去，使令众生听到这个鼓声啊，就不迷惑了啊，可以发心修行了，所以叫做记法鼓。那么破魔兵众，是菩萨这里边呢，也可以分两部分讲，就是破内心的烦恼。 叫做破魔顶种。一个是啊，破这个天上的这些天子魔啊，能把他们这个魔降除了啊，只令他不来啊打搅的修行，这当然也有这个能力。而即法鼓，那么菩萨还是要宣扬佛法的啊，来觉悟一些众生的。那这是啊，这个智，就是说这个大智慧的菩萨的境界。所以又见菩萨既言厌末，天龙恭敬不易为喜。这底下是第三段的叫杂问啊，一个总问啊，一个是次第问的，现在是个杂问，就是没有次第啊。那么这个没有次第这个意思呢，摩尼的菩萨在佛的光明中呢，看见什么就说什么，所以不按照次第，但也有次第的。也有没有次第，这就是看随他看见的境界，他就这样的介绍出来，是这样。是又见菩萨既言厌末，天龙恭敬不亦为喜呀。这个杂问里边分七段，第一段是问禅啊，问禅定。这个禅前面虽然说过，但这里边又说禅，可是那个意义不是一样的啊。是弥勒菩萨说，又见到菩萨寂言厌末，寂言呢，就是内心里面很寂静，没有杂念；厌末呢，表现出来的态度啊，在那里默言啊，无声，默言无语，也不说话啊。这个时候，天龙恭敬不亦为喜，这个天上的人啊，或者是些龙王啊、龙神，这你一看，这个菩萨在这里入定了。就是有道德的，有道德的，那么就对这个菩萨的啊赞叹啊尊重赞叹啊表示恭敬，表示恭敬。而这个菩萨呢，不以为喜，不感觉这里值得欢喜的，这心不动。所以我们说，因为我谁要打我骂我了啊，我忍不住了啊，那我就不高兴了或者怎么的，这是个我这是逆境。啊，不顺于心的境界啊，我们不能忍。现在说是啊，这个顺心的境界，这个菩萨遇见这种境界啊，人家恭敬供养啊，称扬赞叹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能不能忍得住呢？你心里面要欢喜了，也就是忍不住；如果不以为喜，就是能忍得住。那么这个说忍得住啊，怎么样才能忍得住呢？我看呢、啊，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在里边才可以。他就是能观察他，把这个境界化掉他，无住生心，我不看见有这么一个境界，也不看见有一个能承受的，无我也无我所，这样子呢，就是无住生心了，所以不亦为喜，没有好生欢喜的。你说是违背内心的境界，说我能忍得住，怎么忍呢？也是不容易，你也非要用波尔波伦格的化掉才可以。除非是你入了高深的禅定里边呢，心无分别了，与外面的境界隔绝了，那么那也不算忍，因为你不知道有这件事，那也 不能算是忍的。这里说是啊，寂言厌末，天龙恭敬不亦为喜。人们当然这位菩萨也是很高的境界了。所以又见菩萨处林放光，即地狱苦啊，令入佛道。这还是禅定的境界。前面说寂言厌末，天龙恭敬不亦为喜啊，当然有可能是在四禅里边啊，也可能在五彩界的四空定里边。但是这个初定已经成功的人呢，他入定也是很快，初定也是很快的。如果是他在禅定里边，前五十不发生作用，当然那是不知道这件事，那是另一回事了。要知道这件事，而能把这件事化掉了，那就是才能忍得住。是又见菩萨处林放光啊，又看见一位菩萨，他住在山林里边放光明。放光明做什么呢？ 是济第一苦，来救护啊第一众生的苦恼啊，使令他们能够觉悟到佛法的重要，能够开始悟入佛子之见，使令他们能够信佛啊，能来到佛家里面来，这是一个大悲心的行动。但是这个呢，也是要入了禅定里面才能放光的啊。昨天说过，你要修这个，就是这个光明的能够放光呢，是修来的，也就是在禅定里面才能放光的，所以这还是属于禅定啊。这是菩萨的慈悲心。那么前边那个既然淹没天龙恭敬不易为喜呀、啊，那个禅定里边呢是这个为菩萨的智慧境界，但是这个智慧和慈悲啊，都是在禅定里边发生作用的。是又见菩萨未尝睡眠，是惊醒临终请求佛道啊。是又见佛子未尝睡眠。这个长呢是暂时的啊，那么长睡眠呢就是暂时的休息休息啊，说未长睡眠就是小小的睡觉都没有，就是没有睡觉啊，这样意思。是惊醒林中寻求佛道，他在这个山林里面惊醒啊，走在那里惊醒，在惊醒的时候啊，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挪啊，以求无上菩提的。这个睡觉我头一天也说过，只要我们要吃饭呢，他就是要睡觉的。所以舍戒天上的人呢，他不吃我们这一类的饭了，所以他们可以不睡觉啊。我们欲界的人呢都是要睡觉，就欲界天上的人他们也要睡觉的。那么这是一种，其次呢，这个睡眠是由习惯来的啊，你天天那时候睡觉啊，你到时候就是要睡，不睡这就不舒服。第三种的睡眠呢，由放逸来的啊，我就是愿意多睡觉，于是你越睡越多啊。我听说有一个人他睡觉要睡到12个钟头才可以，哎呀，我这样把时间都浪费了哈，所以就是睡太多了。那么这个按我们一般人来说呢，这个放逸。愿意多睡觉，这个应该取消，由习惯来的睡眠也应该取消，好，就是由饮食来的睡眠，这个是我们没得禅定的人呢，那他就是要睡觉，不睡他就不行。那么现在这位菩萨呢，未尝睡眠，他可能把所有的睡眠都取消了，就是不睡觉，不睡觉啊，那争取时间多了啊，用功修行。了不起啊，这个人，那这个修行，这也就是精进了啊，这个是问精进啊，就是精进的修行。精进呢，在37道品里面就是四圣勤，就是四圣勤了、啊。四圣勤就是啊，断恶生善啊，这样修行，这个不多说了啊。又见具戒唯一无缺净如宝珠，一求佛道。这底下你问这个戒。又看见那个菩萨，他能够能具足的守护他所受的啊戒法啊，唯一无缺，不但是众戒他能持的守护的清净啊，就是清戒他都不缺，也不缺少，也能够如法的受持。净如宝珠，他的世界清净，要说个比喻的话，就像那个宝珠那么样的清净。那个宝珠啊，内外盈彻啊，圆满光明，是菩萨也是三业清净，也是内外清净，圆满光明，令人欢喜，令人恭敬的啊，进入宝珠以求佛道。这个呀，这个持戒这件事啊，如果是啊，我们在寺院里边啊，就是这样清净的一个环境，持戒不难啊。自己要有一点道心的话，有一点向道的意愿啊，我要持戒清净，那么在一个寺院一个清净的环境容易办到，就是啊到尘劳的世界接触，你要能持戒清净，那就要进一步，你需要进一步的坚固你的道力才可以。 说这个忍辱，我们在一个清净的环境里面，大家都是用功修行的人，谁也不苦恼谁，我也不苦恼你，你也不苦恼我啊，或者人家那个境界很高，就是苦恼了他也原谅你，好像没有事一样，那么也容易安隐自在啊。这个隐般若蜜也好像不修也可以的，但是要是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你要能隐，那才算是你的功夫。那个《大智德论》上说，一个龙，一个毒龙，毒龙啊，受了八关斋戒，他受这一日戒，受了八关斋戒啊，还是受了那个八关呢、啊、一斋啊，你受了，受了以后呢，还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啊，也是等于是修止观了。修止观了，他这个时候就到人间呢、啊，树林子里边呢静坐。静坐，我看那个意思啊，就是他现的人身。这个龙是有神通的，他现这个人身呢，在那端坐啊，在那里修这个六念啊，或者是八念。那么修念呢，他久了，时间久了呢，他就疲乏了啊，就打瞌睡了。一打瞌睡呢，这个龙王啊，这个龙啊，虽然有神通啊，就把本来面目现出来了，就不是人的样子，是一个龙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人间的人呢，打猎的人呢，就看见，哎呀，这个龙的这个皮呀、啊，是金色啊，非常的美呀、啊。这我要是能够把它拿到了，送给国王有多好。于是乎，这个打猎的人用这个木杖啊，就摁住、压住这个龙的脑袋，然后就剥它的皮。就不得力，我看我感觉这个打猎的人一定也是法身菩萨以上的人，我感觉他也不是平常人。那么这个龙这个时候也，他就从梦里面醒过来了啊，就感觉有人剥他皮，他就看出来这个龙是毒龙啊，他这个眼睛要一看你啊，一个身体远要的人呢就会死掉了。要是身体特别强壮的人可能还不死，但是他要吐一口气熏在你身上，这人就死了，就是这么，这个毒就是这么厉害。但是这个时候这个龙在想，我今天呢受这个一日一夜的戒，要守戒，我不能杀生，好，我就忍受啊、你剥我的皮就给你啊，要是我不忍受啊，他那个智德论上说，我可以把这个你这个国土都变成大海，给你翻过来变成大海的，有这种力量的，何况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能困得我吗？但是因为守戒，我不要杀生，不要动嗔心，那么就是忍受。结果这个皮就被那个猎狮就是剥去了，剥去了以后，这个龙没有皮了啊，他就在这个地上啊，就想要到大海里面去，但是可是地面上有很多小虫子又来咬他，咬他心里想，嗨，啊，你们咬我要到大水里头，你们都死掉了。好，我今天这个身体就供养你们，将来我要成佛了呢，我说法供养你，供养你们，就这样子嘛，这个龙就死掉了。死掉了呢，就升到倒立天上去了。这个龙，那么这智德论说是这个龙啊，受一日戒，而遇到这样苦的遭遇啊，他能受得了。这也是一个隐般若蜜，而实在有隐般若蜜呢，所以这个戒般若蜜就清净了。如果你不隐呢，要是动了嗔心，这个戒就不能持续，不能持了。所以这上面说，又见具戒，威仪无缺，静如宝珠，一求佛道，也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说又见佛子住隐辱力呀、啊，增上蔓延，阿骂推顶啊，皆悉能隐。一求佛道，这是说这个隐般若蜜啊。又见佛子是住隐辱力啊，他能安住在隐辱力啊这种清净的道力上面啊，忍受人家的回辱啊，他能够忍受得了啊。是什么呢？隐辱呢？正上蔓延呢，阿骂垂顶啊，皆悉能隐。这个正上慢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也是用功的人啊，用功修行的人， 但是他自己错印的消息，就是他没得到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他就认为得到了啊，就是得到未来地定的人呢，就误会得无生梵音了。这就是因为没有学过佛法，他也听人讲过一知半解的，所以就会有这些误会的事情。别得初禅，因为得初果；但是得四禅，又因为得阿罗汉果了。实在他没有得，那么其他的有些类似的事情，这叫登上慢，自己实际的情况啊，被自己登上了啊，就是算多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恶骂垂顶啊，就来骂这个菩萨啊，骂得很恶，还捶打他啊，来攻击他。而这个菩萨呢，皆悉能忍啊，他能受得了，其心不动啊，不动其心。那么呢，这样子呢，这个是在三个忍里面叫耐怨害忍。前边呢说那个在深山里面呢要诵经典，那个是地差法眼啊，现在这说的是耐怨害眼，这耐怨害眼也很不容易，就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么你要能忍呢，也需要这个地差法眼的帮助，不然都还办不到的。这个忍呢，我想啊再少说几句哈。就是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、在一起住啊，难免天长日久了，难免就会引起误会。引起误会呢，如果你不用引的话，就会呀、啊，就逐渐的就严重了，彼此间的冲突就会严重。严重了以后啊，就不容易解决。要有引呢，就会好一点。我在一个不是在佛法的书里面啊，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彼此是在一个组织里面做事，就是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人要告假要走了，把自己的他们在一起住啊，他就把他自己的行李啊整理啊，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啊，他弄错了，把这个同事的一条裤子就当做自己的一样，就是放在包里面就拿走了。拿走了那这个人，那个丢裤子的人一看，我的裤子没有了，怎么谁拿去了呢？他一想，一定是这个人没有拿去了，就是这个人还没走，还是和他同在一起。他就问他，我也丢裤子是不是你拿去了？就是啊，很愤怒的。那个人呢说，是的，我是拿了。那不要紧，我去给你还给你。他就去重买一个裤子，就还给他了。还给他了，就不再说什么。过了多久，那个告假的那同事回来了，回来，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这个裤子不是我的，拿错了，我是谁的？就还给他了。还给他了这件事啊，我在想啊，那一个人他没有偷他的裤子。你说他偷了啊，他就承认，就买个裤子还给你。这件事情我在想啊，没有不应该说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也可以说是了不起，因为他是受了冤枉啊，但是他不在乎，他不在乎。这个谁？我在那五乘佛法啊，那个朱敬宗他写的，那个、看见一件事，那是说出家人。但是那个故事也站在那个出家人了不起，但是我心里也不舒服。就是一个我们出家人以前的寺庙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我们出家人都是有福报的人了。以前的出家人的十方堂里面，大家都是一个通铺，我住的和你的都挨着，就是一个都是那样住的，我也住过的。那么呢，其中一个出家人呢，他就是有多少两黄金的。我人家发觉没有了，没有了嘛，就疑惑和我邻近的这个人，这个出家人，因为他是偷的，他偷去了，好像很肯定是他偷，那么就到课堂里向那个知客师傅报告，知客师傅就把他叫去了，就问他是不是你偷的，他好像是也没承认也没否认，但是那个知客呀，我认为他呀，他也可能 先考虑，就认为你不法印吧，那么就是生印了，那就是啊，也可能是触发它，然后在这个头这个面部这个什么地方刻一个字，是贼刻一个字，然后就是驱逐它，就是欠单的。欠单了这件事、啊、做过去以后啊，真实偷钱的那个偷他黄金的就知道了，哎呀，这个法师受了冤枉，不是他偷，是我偷的呀，怎么那么冤枉他呢？于是乎心里不安呢、啊、就去自首了，就去坦白了。坦白以后，这时候这课堂的负责人和那个丢钱的人才知道，这个老修行有一点修养，你这么冤枉他，他也不是怎么和你辨别啊，怎么了不得了了啊，你破坏我的名誉，怎么不，就是干掉的这个人有点修养。后来把这件事就传到了，这还是清朝的时候，传到这个那是清朝的雍正皇帝，雍正皇帝他是信佛的人，雍正也感觉这个人了不起，就去把这个人请过来呀、啊、就叫他一个人打禅期，你一定要开悟，如果你不开悟，我要处罚你。那么打了一个禅期